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政府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同中共高级官员沟通，但目前尚无安排拜登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进行第二次通话的计划。反共人士在美国遭遇未遂谋杀，事件发生在70号公路科罗拉多州银座附近，如果不是他已经提前预防，他已经车翻人亡。默克尔下周访美，北溪二号可能将是重点议题。去年美国国会通过的2021年国防授权法中，将北溪二号纳入制裁，直至上个月美俄峰会才得以解除。中共喉舌炫耀塔利班是中国朋友，评论又失败。有人嘲讽话，原来恐怖分子亦分政治正确。生物链出了问题，饿狼进入哈尔滨村庄，网民质疑为什么这段时间发生大量动物进入人类生活区的现象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删除新冠病毒基因序列数据，两党议员要求解释，议员认为这些数据有助于提供病毒起源的答案。前日本首相安倍表示，东京奥运没有观众比赛实在非常遗憾，外界推测安倍的非常遗憾是否带有双重意思。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近期中美两国的关系仍然没有出现明显缓和的迹象。2月10号拜登和习近平进行了首次正式通话之后，外界就猜测两人什么时候再次进行会谈。7月9号白宫新闻发言人萨基 Jen Psaki 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大纪元时报 Epoch Times 记者的提问时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同中共高级官员沟通，但目前尚无安排拜登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进行第二次通话的计划。上个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Jack Sullivan 表示，白宫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加强同中共的接触，以某种方式评估两国目前的关系。他亦没有排除拜登和习近平两人将在10月份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进行会晤的可能性。7月9号拜登政府宣布将23个和中共相关的实体列入他的经济黑名单，14间企业被指控在新疆侵犯人权和进行高科技监控，还有多个实体因涉及协助中共军方技术发展被制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Gina Raimondo 在一份声明中说，商务部仍然坚定地致力于采取强而有力和果断的行动，针对那些促成侵犯人权行为或利用美国技术助长中共破坏稳定的军事化企业实体。7月6号习近平在国际视像会议上公开发布挖苦美国的讲话，并称任何从事技术封锁和发展脱欧的国家都应该被拒绝。拜登最近一次提到习近平是在6月16号在瑞士日内瓦和俄罗斯普京结束峰会之后，他说和习近平彼此都很了解，但是称不上老朋友，只是纯粹的工作关系。知名反共人士郭碧东7月10号发文披露，他在6月30号在美国遭遇未遂谋杀。事件发生在下午4点19分到21分，他从加州出发到纽约，驾驶 Honda HR SUV 行驶在70号公路科罗拉多州银座附近，有一辆 UPS 大货车从左侧强行爬头，之后在前面强行挤入右边的道路，两次急刹车故意慢行。郭碧东说，对方显然是逼他爬头，目的是在他爬头的时候袭击，造成车辆失控翻车事故。他说在和这辆车交汇时，没有任何不符合规则的事件发生和可能产生不愉快的驾驶动作。我在选择爬头避开时，这架大货车突然撞向我的车头。他叙述，如果不是他自己已经提前预防，如果有任何惊慌失常，又或者车辆和驾驶技术都无法保证躲避，还有如果没有神的庇护， 他已经车翻人亡，那是公路谋杀。从影片上可以看到 UPS 大货车爬头的时候，另一边就有一辆警车在那里。他问为什么这部车还敢这样做呢？ UPS 请了个什么人呢？他说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遭遇了一次公路谋杀，因为这种邪恶在中国太多了，已经麻木。但一个美国白人朋友看了影片之后吓傻了，告诉他在美国大货车是尽可能避开细车的，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发生，除了谋杀。郭碧东还揭露他六月份在宾夕凡尼亚州接到个暗示将遭遇谋杀的威胁电话，因为他揭露了中共对美国政治的肆无忌惮的渗透。他相信这次 UPS 大货车袭击并不是偶然的，前一日他已经遭遇过一次袭击，并附上了另一个行车记录。郭碧东表示自己因为反共坐过七年的中共监狱，又被中共迫害十多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逃亡美国，接受伟大美国庇护的人。作为专栏作家同时是评论者，在美国一直揭露中共危害世界的各种罪恶。他说邪恶的中共已经疯狂，并呼吁所有的正义者让更多的人警惕，同一起来阻止中共邪恶的手伸向美国。德国总理默克尔 Angela Merkel 下个礼拜将访问美国，成为总统拜登就任以来首位在华府会晤的欧洲盟邦领导人。白宫新闻发言人9号发表声明宣布，拜登将于15号在白宫举行美德元首峰会，是对于美德关系深厚的肯定。拜登和默克尔将讨论对抗疫情、气候变化、民主价值观之下的经济和国安合作。白宫发言人萨基 Jen Psaki 透露，两国领袖这次还将会讨论近来频繁攻击美国企业的勒索病毒，以及从俄罗斯连接到德国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等议题。外媒分析，德国可能是拜登最需要修复关系的欧洲盟友。两国因为北溪天然气二号管道发生争议，这条造价逾百亿美元的管道能够令俄国天然气直接从波罗的海输送到德国，不需要绕道乌克兰。美国长期对北溪二号表达反对立场，认为这个建设会增加欧盟对俄国的能源依赖，还会降低乌克兰的政治影响力。更在去年国会通过的2021年国防授权法中将北溪二号纳入制裁，直到上个月美俄峰会才得以解除。因此这个专案可能将是美德峰会的重点之一。拜登在4月已经在白宫会见日本首相菅义伟，5月亦同南韩总统文在寅会面。默克尔是拜登就任总统之后邀请访问白宫的第三位国家领导人。德国今年9月将举行大选，已经担任四届总理的默克尔将不再寻求连任，无疑这将是他任期内的最后一次赴美访问。随着美国军队撤出阿富汗，北京正在乘机进入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当中共准备进行重大投资以确保他在阿富汗的影响力时，他的喉舌媒体《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又发表一番言论，结果再度失败。为了在国内带动舆论风向，胡锡进9号连发3条微博，声称美国搞不定塔利班，撤军是被逼仓皇逃走，而塔利班称中共是阿富汗的朋友。胡锡进吹嘘话，现在知道中共外交的稳重和厉害了吧，并再次强调塔利班亦将我们当朋友。但是胡锡进的博文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相反评论区几乎出现一边倒的斥责声。有人说，谁同意你和塔利班是朋友？宣传部门人员质素沦落如此，亦算是空前啦。有人嘲讽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中共的朋友有朝鲜、伊朗、塔利班等。还有人提出，为什么成了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敌人呢？怎样反思这个问题呢？原来恐怖分子亦分政治正确， 香港的所谓恐怖袭击要杀无赦，塔利班恐怖分子要做朋友，做人做国家，你们真是没底线了。亦有网民指出，评论亦只敢讲胡雕盘，他就是个挡枪的，大家亦应该都明白中共是什么货色了。7月9号，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区微信订阅号发紧急通知，称该地区炮手团附近发现疑似狼的踪迹，通知提醒市民注意安全，有发现狼的踪迹立即报警。据当地居民表示，当日下午有3只狼入了炮手团，可能是入村找嘢食，在入了好几个庭园之后，狼只是咬伤了1只狗仔，导致后者被送到宠物医院。之后狼还扑到一名50多岁的妇女，之后有人拎着叉赶走狼，当地人形容这些狼好瘦。由于附近都是苞米地，怕入了去之后很难捉，而且容易伤人，现场人员将其中2只狼击毙，剩下一只跑了去村民家中，动物园人员将它麻醉之后带走，送到北方森林动物园。联系到前一排一群亚洲野象群从云南西双版纳一路招摇过市进入人类生活区，有网民质疑，为什么这段时间发生了大量动物进入人类生活区的现象，是不是生态链生物链出了问题，导致这些动物采食困难，不得已进入人类范围找食物生存下去呢？7月9号，美国两党议员联合咨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要求该机构解释为什么要删除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数据。议员认为这些数据有助于提供病毒起源的答案。据国会山报道，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克里什纳莫迪 Roger Krishnamurthy 和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格林 Mark Green在共同发出的信中，要求该院负责人回答为什么要将新冠病毒序列的信息从公共数据库中删除，尤其是在调查病毒起源的时候，需要确保我们的数据得到保护并且是安全的。鉴于新冠病毒的真正起源仍然是个谜，议员想要了解研究院是否有办法确保未来删除的数据得到保存呢？是否能够排除中共政府的任何恶意企图呢？两位议员在信中还说，对新冠病毒全面和科学的理解将使美国能够正确应对当前的大流行病，并且预防未来的大流行病。研究院删除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的事件，首先是由西雅图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 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 的首席研究员病毒学家布雷姆 Jesse Bloom 在上个月发现并披露，经过对病毒基因序列的恢复，布雷姆发表论文说，他的研究分析表明，早在2019年12月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爆发之前，新冠病毒就已经在中国武汉市传播。据《华尔街日报》在5月报道，中共武汉病毒研究所有3位研究人员在2019年11月就出现了严重的感染新冠病毒症状，并被送院治疗，咁同布雷姆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研究院亦承认，他们是在最初递交这些基因序列的中国研究人员的要求下删除了这些数据，称提交数据的研究人员拥有对他的数据的权利，并可以要求撤回这些数据，但否认删除数据有其他意图之外的动机。近日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 和哈佛大学联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认为新冠病毒是从中国一个实验室泄露出来的。从申办东京奥运时起，日本前首相安倍就一直参与其中。日前安倍首次就实施无观众比赛公开表示非常遗憾。安倍在10号在新社院的一个演讲中，首次就一刀三院实施无观众比赛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他说，奥林匹克是将人和人连结起来，为世界带来梦想的盛典。 东京奥运和特殊奥运就要开始了，最终决定无观众比赛，那真是非常的遗憾。但他亦强调，即使没有观众，召开亦是很有意义。安倍的外公岸信介曾任日本第56和57届内阁总理大臣，50年代成功申办1964年东京奥运，并一直期待以领导人身份见证日本战后复兴的盛会。但由于1960年美日安保条约的争议而被迫落台。安倍曾经表示，他承继了外公的政治 DNA， 打算一方面能够以首相身份出席冬奥，完成外公的心愿，另一方面又可以在今年任满两届总理大臣前借冬奥留名。但最终在冬奥延期和自身健康问题下依然未能圆梦，因此外界推测安倍的非常遗憾是否带有双重意思。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